吴国光谈中国而家最重要嘅问题。巴黎奥运将近，中国泳坛一宗丑闻曝光。花莲强震，两大楼倾斜，停班停课。香港官校纷纷发表国安年报。上海女律师月薪太低，只好咁样做。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3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经济惨淡，政治动荡之际，又适逢胡耀邦逝世30周年、六四35周年、法轮功上访25周年等各种敏感历史事件的节点，海外专家学者在不同场合讨论分析中共和中国未来走向。其中，美国 Stanford 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光谈到，中国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或者会带来破局。吴国光4月22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的时候谈到，目前中国老百姓普遍对现状不满，很多人认为需要有民主思想的人才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但吴国光本人是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来自体制内的不满亦都很高。中共党媒《求是》杂志3月刊发党魁习近平的文章，透露来自官场的危机。习在文章中表示，所谓从严治党，不是要将人管死，搞成一潭死水。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中国的地方官员认为做多错多，做少错少，所以干脆选择躺平。习近平特别点出这一点，可见他自己亦都知道这个危机。另外，还有信号显示，原本支持习近平上台的红二代内部亦出现反习现象。旅美政治学者王君涛向大纪元透露，习大权在握之后，对要害部门的红二代落手非常之狠。这个确实令到红二代暂时收敛一些，但他们对习并不服气。在纽约近日一个纪念胡耀邦和八九运动的研讨会上，吴国光在演讲中说，中国当前的精英阶层不当明白自己的利益，他们应该有所作为。精英阶层应该和民众联合，实现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吴国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自己不完全相信公众一定要有民主的理念才会向民主方向推动。实际上可能他就是出于私利，甚至完全出于政治野心，都可能推动一个政治制度向某个方向变革。所以吴国光在研讨会上通过演讲向中国精英阶层传递信号，希望他们和中国老百姓联手。吴国光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要破局，亦即是促成一个民主变革的开始。吴国光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民变往往发生在政权力量触及不到的地方。他向自由亚洲解释说，可能政府的财力不够，维稳机制就可能出现一些漏洞。明末李自成就是一个个案。李自成本来是一个体制的边缘人，因为明政府的财力不够，就将这些人炒了。李自成的衣食没了着落，就好像今天的富警，本来可能得不到很大的好处，但至少可以作威作福，在街道闹下人，踢下人，没人够胆将他怎样。结果这个富警突然变成比那个他踢的人还要惨，人家还有饭碗，搞不好富警连一个饭碗都没有，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因素。吴国光说，实际上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社会矛盾，你很难判断在什么地方会出现怎样的问题。中共的政权1989年以来一直试图判断什么地方会出问题，想将各种各样的可能都塞死。但哪怕你动员这么多力量去研究，总是会有你想不到的事。吴国光最后表示，我们不会将这些途径讲得很具体，也不需要帮你去想哪里可能出问题。出问题的地方一定都是大家想不到的，这样一种地方一定存在。目前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不够100日，中国泳坛一宗丑闻被曝光。 几日嚟事件持续发酵，震动世界体坛。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同美国《纽约时报》4月20日发表调查报道指出，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石家庄举行的一次比赛中被检测出违禁药物曲美他循呈阳性，但这23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其中13个人获选参加奥运，当中3个人甚至取得金牌，包括双料冠军张宇飞、汪顺和杨俊轩。另外2023年四次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陈海洋亦在这23个人当中。通常情况下，有服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会即刻暂时被禁赛，直到调查清楚为止。但是今次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都对事件避而不宣。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说，样本浓度很低，并且数值波动，是运动员入住的宾馆厨房出现污染导致这个检测结果。德国电视一台编辑部按照中方的讲法，在德国一间专业实验室模拟了厨房污染的情况，并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更有可能的是，这些运动员在比赛前几个礼拜就已经服用违禁药曲美他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执行长泰加特在德国电视一台的纪录片中表示，批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掩盖这一宗事件，形容这件事如同对所有干净参赛的运动员背后插刀。泰加特认为，相关运动员至少必须暂时禁赛。在媒体曝光令到这宗事件引起广泛质疑之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在4月20日发表声明，扬言要对泰加特采取法律行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还声称保留对媒体误导性信息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中共外交部就说，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是虚假新闻，运动员没有过错，无疏忽。曲美他循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成分，可以改善心肌的供氧和能量代谢，加强心脏功能。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之前，俄国花式滑冰选手雅利娃亦被检出曲美他循阳性。雅利娃同样宣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但仍被禁赛4年，亦都导致俄国女子花式滑冰队的团体金牌被取消。在4月3日台湾花莲强震之后，全台湾大细余震已经超过1000次。4月22日晚间到23日凌晨，花莲更接连发生尼克特制5.9级、6级同埋6.3级嘅地震，市区2栋大楼倾斜倒塌。好彩所有人员已经疏散，冇造成受困或者系伤亡。台湾中央气象署话，大地震之后会有应力转移，目前震央已经从海域转到陆地。未来半年至1年之内，随时都可能发生余震，提醒民众注意。花莲县长徐俊伟23日凌晨宣布，即刻起全院停班停课1日。花莲22日晚到23日成晚摇个不停。在4月3日强震当中，就已经系危楼的富海大饭店同统帅大楼都发生严重倾斜。目前花莲县府已经针对危险区域进行预警性封闭。建设处长邓子瑜说，预计2个礼拜之后，富海大饭店可以拆除完毕。三立新闻网记者表示，23日凌晨地震发生之后，一名男子在富海大饭店之前焦急徘徊，说大楼里面的人都逃出来了，但他妈妈行动不便，还在楼上。消防人员随后进入大楼搜救。23日凌晨的地震影响到科技重镇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一度疏散厂区人员。事后台积电表示，目前工作人员都安全回到生产线，厂务和公安系统等都正常，预期不会对营运造成影响。香港的国安教育已经广泛进入学校，40%的官立学校陆续发表国安年报， 显示各校为了迎合当局所谓国安规定，不单止下架图书馆所有敏感图书，强迫学生观看洗脑电影，甚至连校内圣诞歌曲比赛亦要审查。教育局要求中小学和幼稚园每年提交国安年度报告和工作计划，但没有要求学校主动公开这些文件。不过，明报23号报道，全港64间官立学校当中，有27间已经主动在校网公开国安年报，对比去年只有10间公布国安年报。九龙工业学校发表的国安年报长达22页，详细记录学年56次所谓的国民教育活动，连讲座嘉宾姓名都公布。年报显示，九龙工业学校连图书馆藏书亦定期审核，并将太子党盟主之战、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等一共7本政治类馆藏书销毁。在老牌的名校入面，轩尼诗道官立小学安排宪法与基本法学习，又安排学生出席洗脑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放映会。赵律修纪念中学则审查圣诞歌唱比赛曲目。曾经在香港小学任教的胡俊谦质疑港府的教育原则。他说，如果有老师想教导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祸害，就可能出事。最后所有老师都只会唱好。前考评局经理、教育刺针创办人杨永宇曾经在轩尼诗道官立小学就读。他对母校的年报内容表示相当惊讶。杨永宇说，学校公布这些年报意思是要自我保障，告诉人家现在学校政治上安全，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政府不要搞我。杨永宇认为香港教育制度在慢慢土崩瓦解，但至少不会恶化到文革式封闭的程度，因为当局必须维持与外国教育系统衔接的能力。港府从大陆学生赴港读书的教学移民中得到收入，如果教育线崩了的话，香港会突然再少很多人口。上海一名女律师在网上留言，自曝月薪仅是5000人民币，连生计都维持不到，只好从事擦边直播，估不到收入翻倍到20000。这个消息很快掀起一阵网络热议。这名律师博主随后解释说，自己从事的不是擦边直播，而是解答网友问题。亦有看过他直播的网友帮手解释说，直播只是正常跳舞，不算擦边。一个月4000多工资，在上海确实难以生存。估不到博主仍然被网友举报，被主管要求下架影片。他再发影片解释说，自从2022年6月份入行，从实习律师到正式律师，收入从4500升到5500，根本没办法生活。他的直播坚持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底线，没有任何踩线行为，主要是解答粉丝法律问题和感情疑惑。在一片讨论律师是否能够直播跳舞的热潮当中，有网友提出，只有我在乎的是律师生存太艰难了吧，5500还是上海这座城市真是没有前途。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